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马六甲办英华书院的最基本目的是要培训传道人才，然后借着这样的学校也让一般的人有机会受教育。这就好像牛津大学原来是为了训练传道人才，以后变成有名的牛津大学，又好像剑桥，像巴黎大学，甚至今天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最早期的时候都是为了训练传道人才，以后慢慢的扩充扩充，变成很好的大学。这个英华书院是第一个学院，最早的目的就是办训练中国的传道人才。所以在马六甲办的时候，米莲是校长，梁发是协助的人员，不过他自己就报名成了学生之一，在英华书院里面就好好读书。以后他们就从马六甲回到了在马六甲的时候，梁发就受洗了，米莲帮他施洗，成为中国第二位基督徒。不过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位蔡高不久因病过世了，所以以后梁发就成为仅存的基督徒，然后就协助马礼逊跟米莲到处传道。等到他这个时候回到国内之后，他娶妻以后就到处去派单张，他要把他写的小册子，像这个《旧世录》《世要略解》，讲上帝的创造，讲拜偶像的错误，讲人在罪恶的里面，讲耶稣是独一的救主，这是《旧世录》的世要，他就印200册子到处去送，结果被清朝的官员抓到了。抓到之后，我们刚才说过了，官员有的时候就是要钱，如果你不给钱，为首者斩，信从者充军，那么结果他们就把钱交给了这些官员，结果就打30大板，毒打30大板，打到他需要休养40多天才能康复。那么康复之后仍然传道，马礼逊就写信到英国伦敦会，在信的里面就称赞这一位梁发是中国第一个为福音的缘故，为主耶稣的缘故受到极大的苦难，受到极大的逼迫，30大板毒打到不能走路，休养40几天才能恢复行动。那么所以过不久，马礼逊就暗立梁发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宣教士，第一个牧师。以后他就继续在各地的传道，继续自己的成长。那么很要紧的就是他写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梁发自己没有很多的学问，他只有念4年的私塾，以后都是苦力自学，自己在那边努力学习。他以后写了12种的福音书籍，福音书籍我们我不要详细讲，你们自己回去看给你们的一张单子里面，它里面我只列出了11种，还有一个是专门对儿童布道的，对儿童的问题一些解答，像比方说真传旧世文，熟学圣理略论， 争道问题浅答等等等等啊，很多。里面最有名的一本就是劝世良言。为什么最有名？因为他后来跟很多人去发福音册子，发劝世良言啊。那么发给谁？发给那一些考秀才的人，那些考生来参加乡试的考生。考生很多很多人，三天的考试，里面有一个叫洪秀全，他就把这些书都发给他们。那么洪秀全就拿了一本，但是他当初没有好好读，把它放在书架上。那么过了一段时，洪秀全连考三次都考不上秀才，考不上之后他就气了，这个四书五经不读了，就来读什么呢？读劝世良言哈，因为这本书摆书架很久了，以后读的读的读的，他就就搞不清楚真的信了还是糊里糊涂的信了哈。那我猜是糊里糊涂的信了。所以洪秀全说，上帝是天父，主耶稣是天兄，那他自己就变成天王，以后就建立太平天国。然后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啊，什么这个石达开啊，什么都封成另外一个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啊，都是王。那么这样的观念呢，他是把天国物质化了，他是把属灵的国度用属世的观点来作用啊。不过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啊，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运动啊，变成了农民革命啊。我这次在里面我才晓得，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是很看重洪秀全的啊，认为这是农民革命的先锋这个你们里面来比较懂啊，我现在才懂的啊，居然他们看重洪秀全，所以他们就研究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几乎把半个清朝的江山打下来，南京拿下来，在南京城门上面贴的是什么？贴的是十诫啊！南京的城门上面贴的是登山宝训，真的啊，真的！你到南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博物馆，这些都有资料留下来。因为洪秀全打着太平天国，神在地上建立天国，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兄，他是被封为天王，所以在地上要实现天国。很多西方的学者很有兴趣研究太平天国，要想研究太平天国就要研究洪秀全，要想研究洪秀全就要研究劝世良言。那么要想多了解劝世良言，所以现在很多人有兴趣在研究谁啊，梁发，真的是这样子哈。这是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个梁发纪念馆，有很多的，现在馆还没建成，不过很多很多纪念的文件都用大板子画出来。那么不过由于发这一个书啊，发了差不多2000多份啊，到了第三天这个清朝的官员又来了，就要逮捕发这些东西的人。那么梁发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经验老道，所以比较机灵，清朝官员一来抓他，马上就混到人群的里面，结果他没有被抓到，他的同工被抓了，两个同工比较年轻，这年轻的都来不及叫，梁发一跑就他们两个被抓。不过他们两个后来是马礼逊还有马礼逊的儿子花了相当多的钱把他们保出来了，但是他们要求一定要把元凶抓到，一定要抓梁发，别人都可以赦免，一定要抓梁发。所以马礼逊就帮助梁发逃跑，就坐着英国的商船就连夜就跑到新加坡去了，要不然就惨了，跑到新加坡逃过这个大劫。那么到 到了新加坡南洋啊，但是他的家乡就惨了，所以清朝就派兵包围他的住家，那么好在都跑了，他的妻子小孩都离开了，所以清兵抓不到人怎么办，把他的住家捣毁，家园就捣毁了，然后呢就威胁他的邻人家人啊，你们如果他们家人邻居都没有信耶稣，还都是拜偶像的，所以没有一样的被逮捕，不过被威胁，所以家人都离散了，以后都搬走，不要留在那边。他的家园被捣毁，一直到两年前才复建。我这一次有机会去看，看到他的房子盖好的，啊，花了大约$20,000。这$20,000哪里来的呢？是他的一些子孙所捐的款项。在国外捐的款项$20,000盖好了梁发的故居，现在供参观之用啊，里面有一些资料保留。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当梁发到了南洋，就在那个时候啊，鸦片非常的流行，在中国社会里面很多人抽鸦片啊。那抽鸦片，梁发有一个族人年轻人也抽鸦片，抽鸦片不但是把所有的财产败光，以后就生病了，生病就死了，所以梁发对于抽鸦片深恶痛绝，他就在新加坡在马六甲就写一篇对于鸦片大大反对的文章，叫做《鸦片速改文》。那么这一篇文章就到处去传，以后就传到林则徐的手中。那个时候林则徐是钦差大臣，又是两广总督，派到广州就是要解决鸦片问题。当他一看居然有中国人写鸦片速改文，他就很高兴。那么因为过了好多年，追梁发的事都过了啊，以后梁发就回到广州，林则徐就把梁发招来啊，说请你做禁鸦片的幕僚。那么他希望梁发帮他做翻译，因为这个鸦片都是英国人在卖，要跟英国人来做生意来交涉，请梁发帮他翻译。不过梁发说，我的儿子英文比我好太多，他的儿子梁敬德，因为从小就跟马礼逊的儿子跟米连的儿子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这个孩子们这一代英文学得很好，后来又有其他的宣教师来教梁敬德英文。好，以后梁敬德就做了林则徐的英文秘书，帮他办理各样的交涉。虽然梁发最大的期望梁敬德他的儿子要做传道人，要继续他的心智做传道人，要他将来好好重新翻圣经，因为马礼逊的中文不够好，米连中文不够好，要他的儿子中文又好英文又好，又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希望他好好把圣经重翻一遍，要他做传道人，切着为他祷告。不过后来梁敬德没有做传道人，不过他就帮了林则徐，一直帮林则徐做禁烟的工作。那么后来果然把很多鸦片值200万英镑通通在虎门那边烧毁，这一下就引起了鸦片战争。很可惜啊，引起鸦片战争这一件事情我简单说一点点啊。那么梁发跟梁敬德父子跟马礼逊父子是好朋友，马礼逊他的儿子叫做马汝汉，马汝汉因为英文中文都很好，结果就做了英国驻广州的领事，他从政了。马礼逊的儿子没有做牧师，虽然马礼逊也希望他做宣教士， 结果他不做，他就做了领事。那么以后英国军队啊，这个带着大军的总司令来到了广州，就要开战了。那个时候很危险，梁发带着梁敬德就去拜访马汝汉，拜访马礼逊的儿子，跟他说不能打，你们的炮舰这么厉害，你打我们中国人，福音就不要传了，福音到此为止。劝这个马汝汉，梁发是他叔叔辈，说我用叔叔辈来劝你，来求你不要打中国，不要跟中国打仗。那么讲了到半夜以后，马汝汉答应了。马汝汉说我尽我的力量要来阻止这个战争。可是当马汝汉进到跟英国的总司令，这个是Lord Napier 啊，好像翻什么忘记了，这一个人坚决主战，他说清朝烧了我们200万英镑的鸦片，而且很多不跟我们合作的待遇，所以英国坚决要打啊。那么马汝汉阻止不了，以后就产生鸦片战争，打了3年之久。那这件事情让梁敬德非常伤心啊，因为他跟马汝汉是很好一起长大的青年的朋友，从来不吵架的，两个非常要好啊。他曾经劝他，他说马里汉啊，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我们都没有争吵，难道你真的允许英国打中国吗？他后来答应说好去讲，但是没有用。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梁发的儿子就从此不再上教堂，从此不愿意再跟基督教有关联，非常可惜的，他就拒绝跟基督教的任何机构合作啊，到他死为止没有回到教会。梁发晚年最伤心的一件事，就是他苦心栽培的儿子，希望他做传道人，希望他好好重新翻译圣经，后来没有成功。那么现在时间差不多，我要讲快一点了啊。那么但是梁敬德的贡献是什么？他不但做了林则徐、两广总督的翻译，以后因为鸦片战败就把林则徐给撤职了，就调走了，以后调来别的钦差大臣，里面有一个有名的叫做赤英钦差大臣，他是满洲人，他到了广州，梁敬德继续帮助他做翻译。那么以后呢，钦差大臣赤英生病了，中医都没医好，那个时候很多医生到了广州，像伯驾医生开办第一间中国的医院伯济医院，以后何姓医生开办第二间医院。梁敬德、梁发就介绍赤英，让伯驾、让何姓来帮他医治，结果西医把他的病医好了。所以他就在思考，基督教没有不好啊，为什么要禁教呢？所以他就上书道光皇帝，终于在1846年道光下命令解除禁教令，可以自由传道了。那么从此传道不受限制，宣教士也更自由的来宣教。那么到了晚年，梁发就经常在医院里面，在福音堂来举行布道，向国人传福音，福音就继续在里面传扬。那么以后兴起很多，从英华书院以后就搬到香港，英华书院到今天有2000多学生，很大的建筑，是很好的一个学校，还在香港。那里面产生很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比方说香港第一个牧师何敬善从英华书院毕业，以后他的儿子、他的后代就成为西医书院的创办人，西医书院以后就是香港大学。 所以对于香港的影响也很大。以后他的还有很多，比方从英华书院毕业，像这个洪荣，是以后洪荣英华书院毕业，来到耶鲁大学念完他的文学士，是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在纽约现在还有洪荣小学纪念这一位第一位留学生。那么这一切以后就更自由传道，以后很多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就兴起来，以后就一代传一代。在这一次的宣教运动里面，几件事情我们提的值得思想。第一件事情，注重教育工作，一面传福音，一面推动教育工作。第二，注重医疗工作。第三，注重慈善救济。第四，注重社会公益，就是力主鸦片危害，要除掉一切的不义，然后强调文字侍奉，把很多文字来传扬。当他到了差不多66岁67岁年纪算老迈了，因为这200年前他就在广州逝世了。因为他不能回家乡，他只好在广州的南郊买另外租地，以后埋在广州南郊。没有想到以后岭南大学把那一大块地都买去了，就变成岭南大学的校园的一部分。岭南大学是基督教办的大学，所以当时的校长发现梁发的坟墓在他们买的大地里面，就把梁发的坟墓把它搬迁到岭南大学最尊贵的地方，就是他们中间的叫怀士园礼拜堂的旁边，把坟墓就迁到那一边，常常提醒学生们来效法梁发，来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同胞。我有机会到了，因为高明就在广州旁边1小时，很近，我就去广州，我就去岭南神学岭南大学去看。现在不叫岭南大学了，从公元1955年就改成中山大学，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里面还保留一个岭南学院。我去找这个坟墓，找坟墓到处找，找不到，我就去问一个人老人家，我说请问坟墓在哪里啊？他说坟墓大概在神学院旁边，神学院旁边。哎，我说奇怪，没有听说中山大学有神学院了。他说有啊，神学院在哪里哪里，指给我看。然后我就去找了，到处找找不到神学院，我就碰到几个公安在那边维持秩序的，骑着摩托车啊。我说请问哪里是神学院？这些年轻的公安给我很大的刺激。这些年轻人他说没有神，没有神，那没有神还有什么神学院啊？哎，我就一听，我说有神了，怎么没有神？我说一定有的，还有神学院哈。我说要找梁发啊，这是个神的仆人啊，基督徒啊，没有神，没有神啊。讲完之后，骑摩托车跑掉了啊。我心中就很大的感慨啊，真的需要福音了啊，那真的需要传福音给他们啊。他不给我机会就跑掉了。那后来我到处问啊，他们说没有神学院，不过这里是商学院。我就想跟我讲话那个老先生是湖南人哈，大概他把商学院讲成神学院了哈。后来没有神学，真的没有神学院，以后找不到。以后呢，他们告诉我，这中间呢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大像在中间啊，那个其他都移走了，所以梁发的坟墓移走了，只剩下孙中山先生。因为孙中山在那边演讲，演讲的一个重要题目，一个大碑还立出来。这个碑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告诉这些人说，学生们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什么大官啊，这个就大牌在他们旁边啊。我看了就很感动。不过后来我看到梁发的书最后一句话，我心中特别感动。他快死的时候拉住他的孩子们，特别他的儿子梁敬德， 他只有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女儿，拉着他儿子的手一同祷告。祷告什么呢？神啊，求你在我的后裔里面兴起传道人，兴起能够好好翻译圣经的人。这一句话讲完不久，他就说，我看见天使驾着马车要带我回到天上的国王那里去的，以后就断气了。我看的时候心中非常感动，为什么呢？梁发的儿子没有接续他的志向，但是梁发的女儿这一边的后代有八个后裔做牧师，都是在各地做牧师啊。他的女儿嫁给福州圣公会的第一任牧师，这个牧师姓黄。那我是他后裔里面第八个做牧师的人，我心中非常感动。我想到梁发的祷告没有失落，他说，上帝啊，在我的后裔里面兴起做传道的基督徒。相信神会听近前的人祷告，也盼望我们的心能够为宣教来努力。深爱我们中国，如果最早可以从汉代开始，到唐朝，到元朝，到明朝，到清朝，到现在，神继续要做工。也愿神赐福若歌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从这里兴起很多很多被他用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荣耀的神，信实的神，你爱世上的人，你差你的爱子主耶稣做了最伟大的宣教士，也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继续把伟大的福音传到各处。我们感谢你，在中国的历史上你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相信在今天的时代你还要继续做工，让你幕后要做的事荣耀是大过先前，让更多失丧的灵魂归回到你的面前。这么多的华人，13-14亿的华人，哦主啊，求你兴起把好消息带给他们的人，实现报福音传喜信，教宗何等佳美。愿你在你的教会，在若歌这里属你的教会，来继续完成你伟大的事工。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